谢诗班所献的感恩的祭，今天是我们年会宣教与布道主日，我们感恩我们的年例会的会长乃丽牧师，还有牧师娘锦华姐妹亲临本堂，我们请他们站立，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来欢迎他们。好，这时我们就预备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请一贤弟兄读经后，我就把时间交给会长。OK， 我们这时先来求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预备心来听到。我们一同开声的祷告：圣善的灵，求你将智慧和悟性倾倒在我们身上，敞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当经文被诵读和宣讲时，帮助我们降服于生命与圣洁之道。奉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祷告，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给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年会定的宣教与布道的主日。在年会的年历里面，我们定了不同的主日，重点是要提醒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一些的功能事工是不可或缺的。是的，作为上帝的子民，宣教与布道是我们这群体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在这时代的里面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泽洛耶堂来分享和勉励。每一次来的时候，被欢迎的时候，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这是我的母堂，这里很多弟兄姐妹我都很熟悉，很多小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所以很高兴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继续在这时代里面来做主的见证人。今天我要以一个主题，活出爱，来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勉励。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会出现怎么样的一幅的画面呢？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想一想，当我今天讲爱，你现在头脑里面出现一幅怎么样的一幅画？What is the image t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好，我现在就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在你脑海里面的那个画面是什么？来，就跟你旁边的讲一讲，出现什么的画面？好了，时间到了，不可以再讲了，要聚会了。好，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想到很多温馨的画面，对吗？对一些年轻人来说，讲到爱的时候是非常罗曼蒂克的啊，可能就会，特别是这个时代比较富裕的哈、啊，比较的年轻人，可能就会想到哇，在海边里面两个人的牵着手来奔跑，现在很喜欢 selfie， 对吗？就拍一些这样的照片，那就放上 Facebook。放上 Instagram， 所以这种画面我们常常看到，爱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好，一幅的温馨的画面。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他们要 propose 啊，哇，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啊，可能我们当中的中年人啊，甚至比较年长的啊，可能我们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钱，我们也想到再一次纪念我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那我们想要怎么去庆祝呢？有些人给我们想，哦，我要去到一个海边，哦，我在海边里面有一个烛光的晚餐，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出现在你脑海里面爱的画面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在教会里面的婚礼，婚礼是非常感动人的，当两个人立下婚姻的誓约，终身彼此的遵守这约的时候，是常常触动人心的，非常的美。婚礼我们都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摆设的最漂亮， 在最好的摄影的角度，爱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有没有人想到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很少，对吗？很少人想到爱的画面，原来是我需要为我的孩子来换这个 Pampers 啊，尤其是第一个孩子来说，我想你应该跟这个画面一样哈，有点夸张了一点哈，戴上口罩，的确啊 ，baby 的这一个尿布哦的这个，我们还看那个粪便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对不对？啊，看到有没有吓到哈？啊，那爱我们很少看到画面是很疲惫的妈妈，永远有洗不完的衣服。我们想到爱的画面，我们不会想到这些的情景。什么是爱？看到小孩子收拾好的这个家庭，但是呢，不多不到十分钟，整个家庭又是大乱了。到处都是玩具，永远收拾不完、做不完的这个家务，孩子永远用不尽的这个精力，这是爱吗？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些的画面，对吗？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赞成这些都是爱的画面吗？是的，这是爱的画面，这是真实的爱的画面。爱不是我们常常所想到的一种温柔、非常美、非常浪漫、一切都顺利的那种画面。其实爱有很多的艰辛，爱有另外的一个层面，有很大的付出，有很大的辛劳，有很多的挣扎。上帝爱的画面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都会认同，上帝爱的画面就是那在我们圣殿里面我们常常摆上的这十字架的画面。是的，十字架是上帝爱的画面。当我们看到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如何爱我们。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乃是把他爱子，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赐给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条受苦受难的道路，这一条是一个我们不想看见的画面。我们看到耶稣如何被钉在十字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那部电影 Passion for Christ， 那个基督的受苦的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扎心，我真的很不想看，因为整个的耶稣的脸都是充满着血，身体里面被鞭打的时候，那个裂开的肉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扎心。我甚至怀疑这是真的吗？还是故意的渲染，使到让我们有那一种的对神的苦难、耶稣基督的苦难的那一种的怜悯或者同情，而因此闪动我们来去跟从他。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去考古里面所发现罗马兵丁所用的这个鞭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事实来的。那种鞭的鞭向身体拉起来的时候，是皮肩肉开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画面，他乃是为我们摆上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救恩，为我们这些沉沦的罪人来打开一条救赎的道路。这就是上帝爱的画面，这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理。一位尊贵荣耀的上帝，一个不能够受伤的上帝，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却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上帝的爱向我们来彰显，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上帝的爱，真真实实的在我们人的当中。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给我们看见爱的画面。弟兄姐妹，爱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确那一种也是好的，但是那一种的爱是肤浅的。真正的爱是为了你所爱的来摆上来付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 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人有选择，我们常常选择我们所喜欢的事情，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就是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爱的定义有时值得争议的。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爱上帝的时候，你的画面又是什么呢？你敬拜上帝，你爱上帝的画面是什么呢？可能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爱上帝就是在去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可能我们就去到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教堂的里面。当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你看那种宏伟的教堂，你非常的惊叹，真的觉得自己的渺小，因为当你走进这宏伟的圣殿，它的高度的时候，使到你看起来是好像一只的蚂蚁。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欧洲里面有多少的教堂，每一个星期都在变卖。我们当我们想到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想到爱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穿着整齐来敬拜上帝吗？当然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做上帝的子民都应该做的。但是我要告诉有另外一个爱的画面，是在这个爱的里面是不能够缺少，不能够没有的。真正爱上帝有那付出的一个层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我想耶稣的这一段话对当时的人，也对我们今天带了极大的挑战，对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给予极大的一种的颠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里面，我们所读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竟然把他自己认同于那些饥渴的、那些赤身露体的、那些在病痛里面的、那些在监狱里面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些坐在这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当你去爱、你去敬拜、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要记得在你周围有需要的这一些人。弟兄姐妹，在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一些的牧羊人，他们在牧羊的时候，他们都会把绵羊和山羊一起的带出去。当太阳下山，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绵羊和山羊来分开。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在那右边的绵羊，是那一些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看见周围的人有人饿了，他们给他吃；他们周围里面有人渴了，他们给他水喝；他们看到有人做客旅在路过的时候没有地方住的时候，留他住。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酒店很方便呢。很多时候，当一个客旅在走在一条的路上的时候，到夜晚的时候，如果没有地方住，他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甚至在晚上夜间是非常的寒冷的。所以对客旅，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英文翻译 strangers， 让他留他住，是一个爱的一种的表现。当他赤身露体的时候，那些人给他衣服穿，病了看过他，在监里来探望他。这些的人，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这是在审判的日子，耶稣要在万民里面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原来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不单单是在上帝的子民里面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要对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有所回应，因为这是上帝爱的真实性。你真的爱上帝吗？你真的爱上帝，你就不会忽略你周围的人的需要。那我们讲宣教和布道是什么呢？宣教布道不是一个责任我们去做，乃是对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跟耶稣一样动了那怜悯的心，因为这是耶稣的本性的属性。 在爱上帝的里面，我们拥有上帝耶稣的这个属性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的人我们会有所回应。就好像上帝爱世人，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是把他的爱子差遣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爱，这是真实的爱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讲宣教和布道，不是一个责任，是一个在主耶稣这里面对神的爱的一种的回应。所以当也因此，当审判日子来的时候，耶稣要按着他们对周围的人需要的回应来做审判。我们知道在阿摩斯书里面有提到那些敬拜上帝的人一日献上多少的燔祭，但是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让他们社会里面彰显上帝的公平和公义，他们对待穷人，他们贩卖贫穷的人。原来上帝的爱，原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原来上帝本身道成的肉身就告诉了我们，上帝的爱乃是向那周围有需要的人伸出上帝的那爱的行动。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的勉励，让我们在宣教和布道，无论是在本地或者在海外，让我们记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不容易，要付上代价，但是却是一个我们体现对神的爱的一个必然所应有的这个行动。爱是活出关怀的行动。在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那永恒的救赎，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有需要的人群，我们也在行动上来爱，来关怀他们。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你乃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应许。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能够爱上帝的一种的方法，一个途径。你今天怎么爱上帝呢？很多时候我们把爱上帝当得非常的抽象，我们常常把爱上帝当得只是金钱的行动，但是其实爱上帝是非常的具体可以表达出来的，乃是透过我们对我们有需要的人的关怀的行动。这就是对爱，对上帝的爱的一种的表征。我们的创办人卫斯理约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对这些贫穷有需要的人的侍奉里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途径。 It's a means of grace，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周围有贫穷有需要的人来感恩，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们这样的需要的人在我们周围呢？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的迈向圣洁，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在他的爱的里面，并且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为这上帝放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有贫穷的人感恩，因为只有他们的存在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另外的恩典的管道，使到我们能够迈向完全。上帝既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既然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必定赐下恩典和能力给我们，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要成长，就要完全，我们就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有伸出我们关怀的行动吗？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有的，但我更要挑战的是，不单是我们的教会，这也应该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当中，我们所要去体现出来的。约翰卫斯理讲的这样一句话，我不翻译了，这句话太难翻译了。 有时语言有语言不同语言的美，有些语言是不能翻译的。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at all the time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you ever you can. 你翻译的请你寄给我。无时无刻，在任何的时候，在你能力的范围里面，尽你所能的，做你所能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真正的相信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管道。所以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需要的人，你心里要说，赞美主，我今天遇到了这个人。爱邻舍是爱上帝的体现。我们常常喜欢把爱上帝跟爱邻舍把它分开，一个是最重要，一个是其次，是第二，其实不是优先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讲的一个 coin 的两面，是不能够撤开的。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必然就爱我们的邻舍，它是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必然就爱人如己。所以爱邻舍是爱上帝的一个体现。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的话，你就会爱你的邻舍。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 Do you take this word seriously?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讲的这句话？今天你帮助一个穷人的时候，你帮助一个赤身肉体的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Do you believe?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真的会乐意的去做，你真的会感恩的去做，你会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方法，给我们一个管道，使我们能够去爱他。其实约翰卫斯理在他日记里面，他追着经文他怎么说，我们要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带给我们多大的，对上帝的家庭的儿女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啊！因为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一杯的凉水坐在一个口渴的身上，我们就是把水给耶稣喝。所以他提醒我们，约翰卫斯理提醒所有跟从的人要记得行善，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是单单华人，不是单单同乡的人，不单单是单单教会里面的人，而是凡是有需要的人。爱邻舍就是爱上帝的这个体现。我想在我们这时代里面，把这一节经文具体的最美的发挥出来到极限的，就是 Mother Teresa。 她在加尔各答，在那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常常在路边捡起，真的好像捡起一样，这些毫无能力甚至身上充满了疮和这些的虫的时候，把他们抱回去，好好的照顾他们，清洗他们，哪怕是面向死亡，让他们死得有尊严，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他常常告诉人，他说很多人误会我们的呼召，很多人以为我们的呼召是去做贫穷救济的工作。他说不是的，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呼召是爱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呼召是爱我们的基督。 Our vocation is the love of Christ. 因为他们相信坐在这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你去读 Mother Teresa 的这一些的言论的时候，他认为这些贫穷的人乃是基督在他们当中，在这一种的饥饿的里面，饥渴的里面，表达出那一种世人的光景。其实你在读他原的时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常把耶稣基督也非常美化的，对不对？耶稣会渴吗？耶稣在十字架说我渴了。耶稣会孤单吗？耶稣很孤单。耶稣经历了人性里面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说 Christ in his distressing disguise， 这些贫穷的人 其实就是基督向我们的彰显。所以他相信当我们坐在这些贫穷有需要人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我想他就是把这一节经文真真实实的相信，并且真真实实的去把它给活出来。多少的人非常尊重他，当甚至是周围的那些异教徒都对他带着一个非常尊敬的这个心，因为他彰显了基督的那无条件牺牲的大爱。他们的呼召不是呼召到贫穷人帮助他们，他们呼召是基督的爱，去爱基督。弟兄姐妹，当我们做宣教与布道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去爱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去做，我们就会全然的摆上我们的这份的爱，是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拦阻，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不是坐在人的身上，我们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最后我要说，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也是这个做门徒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的操练，对这些周围人的需要给予帮助。其实我们自己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也会经历饿了、渴了，成为客旅，我们也可能赤身露体，可能我们会下到监狱里面，我们也会在这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的时候，给他们的吩咐和教导，有些人就说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所讲的，也可能指着这些人周围的人有没有借贷耶稣所差派出的这些的使徒。如果你看马太福第十章第五节开始，我们从第九节稍微看一下，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褂子也不要带瘸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到走的时候，进到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被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第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到公会里面去，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当我们去做布道和宣教的时候，我们的效法的模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如何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在做布道和宣教里面，我不需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顺利的一幅的图画，一个非常感觉上良好的一幅图画。的确在做宣教和布道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我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有时候我们要甚至在困境里面面对了牺牲。在近期来这一个恐怖分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今天的基督徒更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的画面，那些基督徒被带到海边，带到那边跪着的时候蒙着头，然后旁边这些自行的人来执行这个非常残酷的手掳的这种割下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扎心。但是我们却见证了一件事情，一个上帝的儿女怎么站在了困境里面为主摆上。其实我不懂你有没有注意，的确我很扎心，你不敢看，但是我看到那一些的基督徒跪在那里，跪得好直啊，他们就挺着他们的身子，预备那个时刻的来临。 为主做见证，有时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也是我们做门徒我们要预备的。虽然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定富裕的国家，但是哪知道什么哪一天我们需要为主来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被上帝来差遣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我们，是你先为我们受苦，是你先为我们摆上。主，你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主，你让我们晓得爱的这种具体的表现，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听的讲的，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动工，继续的唤醒我们，提醒我们，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那一份的爱，也让我们愿意道成肉身，去到人群的当中，去把你的爱，你的真理活现出来，把你的爱给活出来。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一段的提醒。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